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解经大不同的，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第十章一到六节，蝗灾。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遍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吃那冰雹所剩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你的宫殿和你众城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
哇，这段经文又让我们回到了神在过去的七灾里面持续不断的连续的作为，就是他主动的启示他自己，不单单是为以色列民、为法老、为整个埃及地的全百姓都能够看到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更是要让所有包括我们后面在读经的这些我们现今这个世代的人都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看到神的主权，和他在整个审判的过程当中，他持续不断的、很久忍耐的给人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到今天是第八次的机会啊！虽然里面又提到了我使他心刚硬，但实际上呢，他并不是在告诉说，哦，人不需要负责任啊，这都是神在做的，我们好像他手中的棋子，反而是让我们看到，即便是在我们不断的悖逆当中，神也仍然是掌权的。所以他把我们的重点、我们的焦点、我们的目光从一个人的身上、从一个法老的硬心这件事情上转移到神在历史当中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作为，我们真看到他是掌权的神。哪怕面对一个刚硬的人，哪怕面对一个持续不断都不愿意悔改的民族，神仍然是有够用的恩典、够用的忍耐，但同时呢，他却持续不断的让我们看见历史在他手中、人心在他手中、主权和审判全部都在他的手中。今天就让我们从这个蝗灾里面看到几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法老他持续不断的不愿意自卑在神的面前。这个自卑不是像我们中文以为的自卑，说这个人
是降卑，
对，而是说彻底的降服在神的面前，承认你是神，我不是。这就是人在神面前当有的一个谦卑的态度，完完全全的承认我只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卑贱的器皿，或我只不过是尘土所造的，我是一个受造物。但偏偏法老没有这个最最核心的受造物该有的态度，谦卑在神的面前。几次三番啊，这是第八次了，我们真的无法想象。但是每一次真儿心里面觉得说啊，我可不要像法老的时候，就会有圣灵提醒说，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是法老，
每个人真的我们里面就有那个法老的灵啊，就是死不悔改，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那即便是法老撞了那么七八次了，他仍然是要不悔改就不悔改。当然这个刚硬实际上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高傲，在神面前 不以神为神，自己不愿意谦卑，以自己为人的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受造物的态度。
在第八灾蝗灾当中呢，神第一次说你要把这些我做的事儿就传给你的子孙后代哈。我可以理解为神在这里已经彻底放弃法老了，就是要把它立为一个反面教材，让我们接下来的子子孙孙后代看到一个不愿意降卑和降服在神面前的。
我不敢这么说可能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神就不想救他了，但其实我们也知道神的主权是从第一天他就知道法老不会悔改，那他干嘛要做这些我们认为的无用功？实际上这里面真的是有很奇妙的神学的张力，就是神虽然有主权，但是他持续不断的给人一个自主的选择，所以我们不能够反过来说啊，神放弃了所以人再也不得救了。我仍然相信包括犹大，他在卖主之后，他在上吊之前，他仍然有悔改的机会，所以我们不能反过来说是因为神没有拣选他。最终当然我们知道神的主权在他的那里，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推却了人的责任。我相信这一刻我们不能够去判断说神有没有放弃他，但是至少我们看到是法老自己先放弃神的。
是，神也说了这个反面教材嘛哈，可以给我们的孩子们来上一课哈。孩子们你看看这个结局为什么这么惨呢？就是因为他不愿意自卑。到几时呢？法老的这句质问可以质问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像刚才珍儿姐所说的，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那个法老的灵，我们都是那个法老。可能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在自己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在一些大事上我们看似好像降服了，但是其实真正的抵达到我们生命的很多的细节当中，你发现顺服并没有100%的做到。我们常常还是会持有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些小想法，甚至是小聪明，总觉得哎，有可能神看不到，或者说哎，有可能神抓不住我的这个小尾巴。但事实上这种不肯自卑的状态在每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可能只有到了我们完全的回到天家了，我们才真正的降服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说我在地上的生活我已经完全谦卑，我已经完全的臣服，我已经完全的顺服，不可能。因为我们 DNA 里就刻着罪。
没错，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呢，神给我们主权的那一刻，也就意味着说我们有50%的犯罪的几率。不管我们到达哪一个地步，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成长到哪一个地步，我们随时都有可能滑跌，因为我们里面有自由选择意志，这个是好的。但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去真实的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就如果我不依靠神，这一刻我依靠我自己，我立刻就会滑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大卫作为合神心意的人，他从小这么的敬虔，他从小这么的知道敬畏神，但是却在他自己人生已经马上要进入高光时刻的时候却犯罪跌倒，犯那么低级的错误。我们在想这个人除非是他活在罪中，要不然怎么会又谋杀又奸淫又嫁祸于人呢？那你就可以看到说一个人依靠自己可以随时软弱。神其实我觉得蛮让人心疼的，就是他去呼吁法老的时候，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这实在是很
无奈，
真的也像父母亲，就是有些我们对孩子说你怎么就这么不听话，你要到什么时候你才肯相信爸爸妈妈是为你好呢？虽然我们作为不好的父母亲尚且知道把最好的给儿女，更何况是我们的天父。他甚至也允许法老在过去的7次到8次的机会里面说我还给你机会，第9次我都仍然给你机会，你要不要听，你要不要回转呢？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神要让这10次的灾祸成为一个历史当中明明晃晃的记载，就是人的悖逆已经到了极致，但是神的忍耐也是到了极致。如果不是我们自己最终仍然绝对，别忘了哈，法老其实到最后他在红海追兵的时候之前他仍然是可以驻步不前的，但他仍然选择踏过红海去追神的百姓，这一刻才全军覆没。所以我们说实在的没有让他悔改，更何况现在我们今天读到的只是第八灾，值得我们深思啊。就是神他的救赎是持续不断的正在发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今天我们要不要回应是此时此刻我们自己的自由选择意志必须要做出来的回应。
印象当中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上小学吧，我记得那个时候看新闻曾经就有过，比如说在印度啊，或者说在以色列啊，在巴勒斯坦真的有那个蝗灾。我记得当时的那个电视的屏幕上，我们叫蚂蚱哈，这个蝗灾哇黑泱泱的飞过来，真 真的是挺吓人的。
是，
也就是说直到今日现代社会当中，神依然在用这种方式来呼吁他的百姓要悔改，要悔改，你们要知道我是这个世界的主。每一次的灾难，不管是蝗灾还是任何的灾难，每一次灾难来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人类应该先要问神的是为什么我们犯了怎样的罪，而不是说凭什么你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责罚我们，来管教我们。对于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珍儿姐，那我想要问的是，神可能真的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挑战，但并不是说所有的灾难都是出于神，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的罪所带出来的一个后果哈。可是当这些灾难或者挑战来临，像法老，那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或者说有一个什么样的正确的态度来面对？
你这个问题太好了，因为这两天呢，珍儿和自己的先生陆家牧师，我们正在经历生命当中的一个蝗灾。什么意思呢？就是蝗灾其实是一个彻底掏空，它所到之处片甲不留，啥也不剩，遍满地面的时候，它只要哗一过，连冰雹所剩的都全部吃光，
啥都没有了
、生命当中神也允许有些时候把我们整个力量掏空，我们的生命当中引以为傲的或者依据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会掏空。就好像陆家牧师，他因为他最近呢在英国学习，他身体非常的不舒服的时候，他甚至觉得啊，我站起来的力量都不行。昨天晚上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他说哎呀，这是不是神就让我站也不行坐也不行，只能跪着。所以我们两个就跪着祷告然后他说即便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真的发现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我们觉得平常我可以吃可以睡可以站可以走，这些我觉得是再自然不过的东西，当神把它拿去的时候，我们这一刻意识到，哦，原来我赖以生存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神允许这些东西临到我们的时候，他的目标对于神的儿女来说绝对不是管教，绝对不是惩罚，而是为了爱我们，也提醒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值得我们去思考去修剪的东西，甚至有些时候我们不以为然的东西。但是当这些东西全部出现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他就是要告诉我们，神的主权和神的同在才是我们唯一生存的确据。否则的话呢，我们人呢就是特别容易像法老，只要我能够站立，
喘口气我就不认了，
哎，我就不谦卑在神的面前
是是是，
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容易依靠自己的。那么从神的儿女的角度，我们面对生命当中的蝗灾，我们就应当自卑在神的面前，谦谦卑卑的。若你站不起来你就跪着，若你跪着不行你就趴着，总之相信神的恩典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绝对不是摧毁，不是伤害，他的目的是建造和恢复。所以今天呢，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呢，那真的是好的无比的。我们就面对生命当中把我们掏空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来完全的单单的依靠神。但如果你还不是上帝的儿女，今天你们听到这期节目的话，我们觉得你有福了。因为实际上我们或多或少迟迟早早我们都会面临到人的尽头，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人定胜天，这是绝对的谎言，绝对的自欺，也是绝对的狂妄自大。法老就曾经以为自己一定能够胜过神，但是我们看到如今他仍然在一个已经把他掏空的状态当中都不愿意悔改。那我们特别的盼望今天馒头的听众能够及时的从历史当中吸取教训，赶快赶快的悔改在神的面前。
对于我们每一个信徒而言哈，当我们回转的时候，神也有太多太多的应许，只要你悔改我就保抱你，只要你悔改你的罪就能够如后云消散，只要你悔改主基督耶稣的宝血就涂抹你了，就把你给遮蔽了，你就是我眼中的义人了。哇，从旧约到新约这么多的应许
是，
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持守这份应许，在这样的一个挑战困难当中，不要像法老一样刚硬悖逆一直到最后，而是早早的来到他的面前。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恩典和福气自然会降在我们的身上。
Amen。
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